请我们打开《撒母耳记上》21章，我们夜晚要将21章一直读到22章的第五节。我们由21章第一节读到22章第五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阿希米勒那里，阿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从呢？大卫回答祭司阿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若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么？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切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作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阿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果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逃到加特王阿吉那里，阿吉的臣仆对阿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么？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阿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阿吉对神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道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作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的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 你不要住在山往猶大地去。大衛就離開那裡，進入哈列的樹林。我們低頭一起禱告。似乎我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大的福氣，可以成為你的孩子。我們都實在不明白，為什麼好像我們這樣軟弱的、常常失敗的人，你卻在我們的生命中有榮耀的盼望。我們真的看不出我們有什麼希望可以作王，然而你卻應許我們，凡你稱義的，你都要將我們帶到榮耀裡去。但願聖靈讓我們能夠對你的話有多一點的信心，但願你自己藉著這幾日的聚集更深的開啟我們，好讓我們明白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都讓我們甘心樂意的將自己的生命交託仰望在你的手上，因為不是我們得，是你得；不是我們好，是你好。求你恩待今晚這一點的時間，繼續的對我們說話。我們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我假設弟兄姊妹《撒母耳記上》已經讀過幾次了，咁你如果讀過好幾次，應該有個印象，就係、是、大衛將哥利亞殺咗。請問佢係英雄定係狗熊？大英雄啦！呢、這個大衛做咗大英雄，佢嘅家有冇好處呢？有好處，佢嘅父親嘅家裏邊唔使再納糧，唔使交税啦，亦都唔使當差，佢哋可以享受好多嘅特權。請問佢自己有咩好處呢？佢唔單成為王身邊嘅人，如果照中國人今日嘅説話，佢個唔錯。哦，佢搬入咗中南海，佢仲当上咗啲乜嘢？驸马爷。虽然中间有一啲嘅过程，有一啲曲折，有一啲嘅难处，对大卫嚟讲都系 piece of cake。佢嘅外父讲：我要非利士人嘅羊皮，冇问题，搞掂。所以最后虽然扫罗用了很多不好的手段，但是大卫现在是驸马爷。那各位你想想，你是大卫，你心里怎么想呢？咦，撒母耳说我要做王，看起来有谱，是吗？我原来是在鄉下農村那個最偏僻的地方放羊，今天我不單止住在皇宮裡面，我成了驸馬爺，而且呢太子和我是好兄弟。 不單止是我好兄弟，太子和我講清楚到時皇位是讓給我的。咁样清楚未？如果你系大卫，心里边点谂呢？好爽，定系唔爽咧？梗系好爽啦！一定系感谢赞美主。耶和华，你真系信实咯！虽然经过咁多嘅难处，哇！你嘅旨意系冇人可以拦阻嘅。但系各位，大卫可以爽几日呢？真系冇几日啫， 因为冇几耐，大卫突然之间发现，等阵先，搞咩呢？点解喐下就要我条命呢？连食饭嘅时候一支枪都会过嚟，你喺度考验我系咪够机灵呢？定系你真系想杀咗我呢？呢、这个大卫，你注意读嗰几章圣经，你会发现大卫呢，佢真系以为扫罗系一心一意要让佢做女婿，佢一啲都唔认为扫罗系要佢条命嘅。但系呢，这个情况呢系越过越唔掂，搞到最后呢，佢同太子两个商量好，设一个摆一个局，要让扫罗嘅心意呢显明出嚟。等到嗰阵时呢，请问太子高唔高兴呢？好唔高兴。大卫高唔高兴呢？更加唔高兴。到嗰个时候，大卫知道死啦。唔係好似佢想象咁簡單。請問佢呢個時候心裏邊仲爽唔爽？爽唔起嚟啦！你諗下，今日如果有一個普通人要你條命，佢成日就諗方法要你條命，你好唔好過呢？已经唔好过啦。咁如果系皇上要你条命咧，咪死梗啦，冇得救噶啦，点同佢嚟打呢？有冇人保护佢呢？有嘅。佢老婆咪保护佢咯，系咪？老婆对佢唔错嘅，太子又保护佢。好多人帮紧佢，但系各位，我问你，点样多人帮佢都搞唔掂同皇帝、啊？如果皇帝要你条命，咁系早晚嘅事啫。所以搞到呢个时候咧，大卫里边简直系晕啊！点会有啲咁嘅事咧？点解佢要咁对我呢？对人有埋怨好正常，但是大卫这个时候呢，我在这里估圣经就没有写，很合理推论呢，大卫一定跟上帝说，你有没有搞错？你叫我做皇帝，做皇帝不是我的主意，我没有申请，我也没有 自愿去做，是你老人家叫我做皇帝，你派了撒母耳将我捉回来，叫我做皇帝，搞到现在要我条命，你不是开我，你不是开笑吗？所以大卫心里面真是上上落落，搞到最后上一章结束的时候，基本呢说什么呢？上一章结束的时候，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丹也回城里去了。如果你有点想象力，你可以想象得出来，这是几咁一件悲惨的图画。两个最好的朋友，交心交命的朋友，如今再见，各走各的路，几个好悲哀的事。到了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大卫没了约拿丹，大卫都没了老婆，大卫没了他的权势，权力亦都冇咗，佢嘅地位，佢乜都冇。 因为佢而家确定嘅知道扫罗要佢死嘅，人哋唔知佢知，咁佢能够做乜嘢咧？叫佢去边度咧？普天之下全系黄土，点算呢？你如果知道由那日开始，大卫进入他生命之中最痛苦的十年，这十年叫做逃亡的岁月，逃亡就是一直有人在后面捉住你，要你条命，你就日日在这里逃亡。怎样才不能够被人捉住？因为捉住呢就死定了。这个就是大卫这十年过的。你能不能够想象这十年里面大卫要不要祷告呢？要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怎样跟上帝说呢？你要不要提醒他老人家？喂，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忘记我是要做王的？为什么到了现在命都不保，是不是啊？而且你要知道这十年里面，你们估大卫他真的相信他会做王吗？可能啦，但他放眼一看像不像呢？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吗？环境看起来不可能。你如果读这几章圣经，其实你仔细想想，不要说环境看起来不可能，大卫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可能。就我这样的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这一幅图画其实就是描写着你和我。我们现在生下来是要做王的，神是要叫我们做王，但是看看环境我们做什么王呢？我们像吗？你连一只蚊你都管理不了，同不同意？你夜晚睡觉有没有试过不小心有一只蚊来找你？你们没有试过吗？这里没有蚊的。有嘛，夜晚有隻蚊嚟揾你，你激唔激气？好嬲，但好奇怪，佢好醒喎，好唔容易先打，即係好难打到佢。好嬲，点解一隻蚊都搞唔掂呢？你叫咩王呢？唔好话其他事，其实弟兄姊妹唔好话蚊，你諗下我哋每一个人，我哋嘅环境边度似王呢？边一点似王呢？我们看看自己更加不像王。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将大卫的故事留下给我们，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你看不像，你看起来不像，但是神说会成就。会不会成就呢？他一定成就。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要我们学什么功课？这十年的岁月叫做亡命天涯。圣经里面并没有给我们很多很详细的记载，我们搞不清这十年大卫是怎样活下来的。但圣经里面却留下了一些蛛丝蛛丝马迹，一小段一小段的记载。那些记载在大卫的生命里面都留下了非常长远深刻的印象。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很多大卫的诗中间会写 在这一段日子里，大卫写的诗篇第七篇、诗篇十一到十三篇、十六到十七篇、二十二篇、二十五篇、三十一篇、三十四、三十五篇、五十二到五十四、五十六到五十九、六十三到六十四、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三，这些是确定的。还有一篇不确定的，是第十八篇。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一篇都是这十年里面大卫的作品。两千年教会历史里面，许多多神的儿女在危难、困苦、艰难当中，之所以能够经过水火一般的试炼，还能够站立得住，常常是因为藉着读诗篇给他们的力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引用了诗篇二十一篇、诗篇三十一、二十二篇和三十一篇，我深深地相信大卫在那十年当中发梦都不会相信这么黑暗、这么痛苦、这么绝望的十年里面，居然造就了他可以写下这么多传到永恒当中有价值的诗篇。你和我今天在地上，我们都会经历一些让我们真的很难受，也都会经历一些我们真的觉得没有希望的，但请你记住，就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能够造就我们里面，造就我们里面作王的品格。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好几个小段蛛丝马迹地都在这里帮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在这十年当中让大卫的生命变得更加成熟。譬如说第一段一至九节讲到他逃到去挪伯这个地方的故事。挪伯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大约只有两个 miles， 很近，是当时会幕的所在地。当大卫清楚地知道扫罗要杀他的时候，他要开始逃亡，什么都没有，请问他要去哪呢？他第一个选择是选到去挪伯。为什么呢？因为在大卫的心里面，他知道在那里有祭司，在那里有圣所，在那里是他有可能遇见神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这一生无论遇到什么事，请你记住你第一个应该去的地方是哪里？是神的面前，是去到遇见神的地方。大卫都去到圣所，因为圣所在神的心目中就是让人能够定睛在神身上的地方。圣所就是真理可以被传讲的地方，圣所也都是让人纪念神一切作为的地方。 这个是圣经里面神的圣所所应该有的功用。大卫他去到圣所，很可能他关心的是他目前肉身的需要。其实他不知道他有更大的需要，是他专心仰望耶和华的信实。祭司阿希米勒肯定是闻到了一些事情不太对路，如果不是他不会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王的女婿。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他知道为什么王的女婿会一个人走出来呢？随从侍卫保镖什么都没有，一定有些问题，所以他战战兢兢地出来。你读这段经文有没有发现大卫呢？连说大话都不太懂，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他编的这个方言一听就知道不像真的，不是很高明的大话，但阿希米勒居然相信大卫。当然呢，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就麻烦了，就要估了。咦，大卫为什么要讲大话呢？所以有人说呢，你看大卫这个时候没有信心了。也有人估大卫讲这个大话是为了保护阿希米勒，因为他不要阿希米勒成为他的同路人，成为他逃亡的伙伴，所以他不要阿希米勒知道这件事，希望因为阿希米勒的无辜，扫罗王或者可以放过阿希米勒。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理由是对，但我们要记住一件很重要的读圣经的原则。圣经里面如果是教训的部分，教训就是你要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这个叫教训，清不清楚呢？教训的部分呢，我们不可以将它解释到没有，这样明白吗？很多姊妹呢对圣经里面一些教训是非常不喜欢的，所以呢就常常将它解释到神不是这样的意思的。那不是只有姊妹是做这件做这样的事，弟兄都一样这样做，个仔做不做呢？女儿做不做呢？都是会这样，我们知道世人都是会这样，但你记住这样是不可以的。但是圣经里面另外有一些记载是榜样，听不听明呢？不理是个人的榜样，教会的榜样，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千祈不要将榜样变成教训。教会历世历代的异端极端，大部分呢就是因为将一些榜样变了做教训，然后呢就成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样明白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榜样，但请你记住神写在圣经里面的那些事情的榜样呢， 不是要我们去效法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你读圣经如果这个原则没有捉住，你会错得很离谱，你会错到离谱。榜样那个是神在那个时间在那个人生命里面给他的带领，你可以羡慕，你可以觉得很好，甚至你自己愿意效法是 OK 的，但是不要将榜样变为教训，去要求人家都要这样遵行。这样清楚没？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早期的教会抹饼都是夜晚，只要圣经里面记载抹饼都是夜晚，都是晚餐的时候，吃晚餐的时候抹饼，这个是不是榜样呢？这个是榜样。圣经里面讲到抹饼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说你一定要夜晚去抹饼，这样明白？教会历史上就有一些人就是要夜晚去抹饼，你们是早上就是不守圣经，错不错呢？错到离谱，这样明白吗？ OK， 那同样的道理，你永远都不要跟我说，那大卫都讲大话，那我们讲大话算什么？这样清楚没？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卫讲大话是大卫的事，不关你的事。圣经里面清楚的教训是什么呢？是你不可以说谎，你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出于个恶者。弟兄姊妹，我信主之后呢，我其他不讲，就这一点叫我好过不去。讲笑咩？我们中国人不讲大话还可以生存咩？我就认为信了主好像傻瓜咁，老老实实乜嘢都同人讲。但顶姊妹，神嘅说话系唔可以打折扣，就系唔可以打折扣。呢个系教训，教训你就要遵守，教训你就要自己遵守，亦都要帮助你嘅孩子遵守。但系榜样咧，就千祈唔好将佢变为教训。圣经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从来呢不会将某一些人描述得伟大到我们都 不可以相信。你知道我们人呢，要是呢就是不佩服人，我们看哪个都不顺眼，哪个都没什么了不起，是不是？他是什么学校？这样又怎样？我们就很难去佩服人。但如果我们真的佩服一个人呢，哇，我们将那个人神化了。哇，他绝对不会犯罪的，我就不相信他会犯罪。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们，没有这件事，圣经不来这一套。圣经里面再伟大的人呢，他做的好事，他做的什么事呢？圣经都会写出来。 他做的好事圣经会记载，所做的坏事照样记录，从来不会说这样的事做什么要记录他呢？不是挺光彩的。你记住，我们的神他在写圣经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人的德性，他同样让我们看到人的失败。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神要确定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知道一件事，神的恩典永远大过人的过犯。 聽清楚。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是怎麼得救的？你怎樣得救的？因信，因信。你不是因為做得好，表現得好，上帝看看，咦，考試合格喔，好啦，給你永生啦，不是這樣。你沒有扶200個老太太過馬路，神沒有要求你做些什麼好事讓你有資格被得救，這個我相信你們都很清楚。你的得救完全是恩典，100%的恩典，你半點功勞都沒有的，同不同意？同意嗎？但你知道今天很多神的兒女問題出在哪裡呢？得救是100%恩典，但得救以後呢，那個修行就靠個人了。很多基督徒都以為我今天信主，主這麼大的恩典臨到我，所以我現在要好好地做一個基督徒。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人？我們教會每次受浸見證，我有時都聽不下去，每次在這裡說立志，我要好好愛主，我要做一個好基督徒，我心裡在想，你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告訴你聽一件事，我們信主以後的日子，我們不是做好來討神的喜歡，我們是因為神喜歡我們，所以我們要做好。你這樣明白嗎？基督徒很難相信上帝真的這麼好。上帝好到什麼地步呢？上帝好到一個地步，上帝會跟你說，你不能夠做任何的事情讓上帝多愛你一點。聽不聽明白？你不能夠做任何一點的事情讓神多愛你一點點。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祂愛你的時候已經將所有的愛給了你了，所以你不可能好像你的仔對你這樣，哎呀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哦啊、爸爸就很愛你。神不會這樣的，你無論做什麼的事，你都沒有辦法讓神多愛你一點點，因為神給你的愛已經是完全了。我們不需要藉著我們的表現來贏取神多給我們一些恩典，明白嗎？你知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禱告很奇怪、哦、主啊，你知道這個弟兄的他很愛你的，他拼命為你去服侍你，他為你這麼勞苦，你一定要醫治他、啊、有沒有聽過這樣的祈禱？差不多這樣的意思啦。意思是什麼？這個弟兄還有些功勞、哦、弟兄姊妹你明白嗎？我告訴你，這樣的禱告說明你不認識神的恩典有多大，你不能夠做任何的事讓神多愛你一點點。那這個好不好呢？好不好啊？你一定要認識這個是有多麼好，因為很多人不知道怎樣很可憐。很多人因為跟人相處，你就從來沒有接受過這種無條件的愛，你總是在這裡想辦法怎樣讓別人多愛你一些。所以你信了主之後，你都是覺得我現在如果表現好一點，上帝會對我好一點。 听唔听明啊？咁如果而家表现唔系几好咧？哎呀，就咁样能够抹饼咩？有冇试过咁挣扎？我咁真系冇面，佢仲要唔要我咧？佢会唔会接纳我咧？你有冇试过有时候有啲嘢聚，你唔知点解？点解认咗三次、五次、十次、十五次，仲喺度犯紧？有冇啊？唔错，你同我差唔多喎。有冇犯错到一个地步，自己觉得好冇面，会同上帝讲：上帝啊，我唔得，真系唔好意思，我已经立志好多次啦，我已经冇面嚟见你啦。有冇试过？有啊，但弟兄姊妹，你知唔知神嘅恩典有几大？有一个人嘅见证好帮助我，佢同我有同样嘅问题，失败认罪，失败认罪，失败认罪，到最后真系觉得冇面，因为佢已经记唔清楚佢犯咗几多次罪，实在系冇面。有一日佢喺度祈祷，佢话神啊，我真系顶唔顺啦，我真系冇面嚟见你，我立志好多次啦，就系做唔到，我就系唔得，我点算呢？神啊，我唔知道点算啊。结果神就俾佢一个好大嘅恩典，神居然同佢讲说话。顶姐妹，神同你讲嘢，呢啲唔系平常嘅事，你就唔好成日羡慕有人神同某啲人讲说话。你去读圣经，你就知噶啦。成本圣经，任何一个人如果真系神同佢讲说话咧，呢、这个人都系麻烦啦，都系有大麻烦啦。点解咧？表示神要好好修理佢，神要好好使用佢。你前面嘅路咧就艰难到不得了啦。所以你千祈唔好求啊！啊！让我可以听见，让我可以看见，千祈唔好啊，会死人嘅。但呢一个人佢就真系听见，神同佢讲：你系为咗边一件罪呢？咁过唔去呢？他说：上帝啊，就是我已经跟你认过很多次的罪咯，你不记得了吗？跟着神说：明显你没有好好地读圣经，你难道不记得了我应许吗？你每一次认罪，我就将你的罪孽投在深海之中，我已经忘记了，我永不纪念了。我这里有个册子，每个人犯的罪我都记低的，我这里很清楚，你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过去所有每一次的罪，明明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神不单止赦免我们的罪，神将我们的罪放在深海之中。他说圣经还少写了一句说话，我说哪句说话？神还在挂了个牌 No fishing， 不准钓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让神多爱我们一点点，你做不到的。也都请你记住，你不能够做任何一件事让神少爱你一点点。我前面讲的那句说话，我去到很多地方讲道，弟兄姊妹都很容易哑门。 我后面讲的这句说话讲完之后呢，很多弟兄姊妹的面上呢都有问号，有这么好的事，我做什么都不能够改变他对我的爱，我犯什么错做什么坏事都 OK 的，你信不信？你都信不到，你都不相信。我告诉你，真的真的，你无论犯什么错都不能够改变他对你的爱，而且都不能够减少一点点他对你的爱，你信不信？没办法相信，很难信，但顶姊妹告诉你，这个是真的真的，正是因为他不改变对我的爱，这个也有点可怕，你知不知道？因为他不会放弃你。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雅各骗了他的爸爸，将他哥哥的祝福全部骗过来，到最后都是逃命，去到旷野，这个天使跟他显现，其实是神跟他显现，神跟他显现，这个神都对他很够意思，既没闹他，都没教训他。如果是我先教训他，你什么东西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人呢？什么人都骗，连爸都骗，没神一跟他显现跟他说什么？简单说就是，雅各，我要大大的祝福你，我要保护你，我要赐福给你，我要保你平安，我要给你很多恩典。在我想呢，雅各应该喊的了，应该千感谢万感谢了。但你读圣经，你发现雅各这个人真是衰。我发现雅各一定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因为只有我们才能够坏到这样的境界。人家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完全没有反应。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你如果将你答应我的事全部做成成就呢，你保我平平安安回来，吃得饱喝得足，什么答应我都有的呢，这样呢我就承认你是我的神。你看是不是真的很衰，真的够晒衰，坏到什么地步呢？你给我所有的好处，到那个时候呢我就给你十分之一。你知道这个人诡诈到什么地步？他是要求上帝要给他所有的祝福，等上帝做完，他说这样啊，那我有点不好意思，那我都拿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给你啦。你不要笑雅各是个混蛋，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哇，要他十分之一好像要割他骨肉这样。你必须承认，几多人说哇你啊哦，比税之前还是比税之后？雅各这么没良心的这样对上帝，上帝照样不跟他计较。 OK， 你说什么 OK， 不单止 OK， 上帝还跟他说，雅各当时一定没听得明，上帝说你无论去哪里，我总是将你带回来这里。哇，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永不放弃的爱，明白吗？永不放弃的爱，你无论去到哪里，我会将你带回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告诉你们，神无论你做了多少坏事，无论你走去哪，无论你想怎样， 他对你的爱一分都不减，然后他一定想办法打，都要将你打到趴住翻嚟。有没有听明白呢？这个爱实在是不止的爱，这个不止性的爱。后面有个后生说，叔叔，这个不止的爱是会要人死。我看下他，我说是你啱，但是将来我们永远永永远远会感谢神这个不放弃的爱。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很多人的失败，很多人的软弱，我们就记住这件事。这些失败和软弱就是要告诉我们，人是可以失败的，神的爱永远不放过我们。大卫其实不单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失败，你们读完撒母耳记上，再读撒母耳记下，你告诉我们大卫后面的失败是怎样？很难看的。但上帝有没有说岂有此理？没有，上帝一路爱他爱到底。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信实的。在大卫的身上，你发现大卫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无论他落到什么光景里面，他紧紧捉住神。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人蒙恩的秘诀，就是无论好或者坏，无论得胜失败，总之你就是紧紧捉住神，你就是跟神说，无论怎样我跟定你，我就是失败，我就是一直失败，我就是一直失败，但我都是要跟住你。你相不相信这件事呢？神，我们会失败，神不会失败。你看大卫后来整个生命的改变翻转几美丽。一个人你要记住，宁愿被神修理，不要离开神。大卫的故事不是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怎样的人，大卫的故事真正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大卫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在饥饿在惧怕里面，耶和华神为他做了什么呢？他去了罗伯，他得到什么呢？耶和华神给了他饼，满足他的饥饿，给了他兵器，让他能够来面对危险。看不看见呢？耶和华给他的饼不是一般的饼，是圣所里面的陈设饼。弟兄姊妹，你应该知道根据利未记二十四章五至九节那里的记载，这个饼是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不是祭司是不可以吃的。阿希米勒在这里他做了一件事，他似乎明白大卫如果真的是处理王的事，那大卫就是一个分别出来做祭司的人。这个是新约信徒接祭司真理最早的一个影儿。一千年以后，一千多年之后，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至五节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里边，肯定咗亚希米勒所做嘅系对嘅。耶稣喺嗰度认定亚希米勒明白咗神律法嘅精义。你知道亚希米勒喺度做咗一件事情，系将陈设饼变成咗 daily bread， 将陈设饼变成咗人每一日所需要嘅食物。呢个系一个非常伟大嘅事情，亲爱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人唔单止系要知道，我哋如果是一个关心神国度的人，我们的人生是奉献给神的人，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侍奉。在家臭 BB 为神大是侍奉，为神臭是侍奉，和你在教会做传道是一样是侍奉。对不住，如果我讲得更加难听呢，有些人在教会做传道是侍奉，有些人在教会做传道呢只是吃一啖饭混饭食。因为不是每一个在教会做传道的都是侍奉神。在美国经常有这样的事，被公司 lay off，找不到工作，没什么可以做，读神学吧，读了神学哪里请我去就去哪里咯。没有呼召，没有神的托付，虽然你做的是圣殿里面的事，你做的不是侍奉。有些人没有绿卡，哦，去读神学吧，换个身份，去扮个身份，这个叫枫叶卡，看起上来是做教会的事，但不一定是侍奉。我们一定要记住，侍奉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事，不是在这里做一些和教会有关的事就叫侍奉，不是。侍奉是一个人活着为了神的旨意，一个人信服神的带领，一个人让神来到管理他的人生，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侍奉神。在公司上班你都是侍奉神，跟病人看病你都是侍奉神，做会计记账你都是在做祭司。明明呢，千祈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思想，哦，几时才可以不帮法老做事呢？我可以全时间侍奉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圣经没有里面没有兼职的基督徒，没有部分时间的基督徒，明白吗？你是神的儿女，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全时间，这样明白吗？不要以为在教会拿些钱才叫全时间，没有这件事，没有这回事。是不是全时间不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你为哪个而做？是不是全时间不在乎你做的事情怎么样，在乎你的生命是不是交在神的手里边，你是不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亚希米勒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知道大卫既然是做神要他做的事，陈设饼就可以给他吃，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祭司。 有人说刘弟兄啊，你太过分了。我说为什么呢？你自己读圣经，大卫这个时候属灵吗？他逃命细胆，对神没信心，还骗人，他配做祭司啊？耶和华神为什么还给他日用的饮食呢？他配吗？我跟他弟兄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真的好了，因为整本圣经呢最精华的地方呢，就是神的恩典专门给那些不配的人。阿们。这个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宝贵的真理、啊、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很久的人呢很可怕的，我们动亲呢就说这个人配这个人不配、我们说、这个信仰纯正，这个太差了，这个见证不错，这个不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住神的恩典专门是要给那些不配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没什么可以夸口的。今天如果你还有日用的饮食，请你相信我说的，绝对不是因为你配，是耶和华的恩典临到你。弟兄姊妹，请记住，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人是全世界六十几亿人口里面物质最丰富的5%。你不要说、我很穷、每个月都不够的、okay？你怎样穷，你怎样不够，你比全世界95%的人富有，明不明啊？那我问你，你比人家属灵啊？你比人家爱主吗？你配啊？求主让我们记得，我们真的不配，全是祂的恩典。假如你今天信心软弱，你的环境很艰难，你觉得好像没有希望的时候，你问你自己，我有没有日用的饮食？我有没有日用的饮食？有、哦、至少都有饭食、哦、那就请你记住，神还在这里眷顾你，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至于哥利亚的刀为什么会走去圣所呢？那就没人知道了。那些圣经学者周围在研究，研究不出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走到去圣所呢。但这段圣经确实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在困难的里面不单止需要饼，人在困难里面需要兵器。那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面的饼是圣神的说话，可以喂养我们的生命，剑亦都是神的说话，但是它可以光照我们深处的隐情，因为希伯来书4:11-12所说的属灵的兵器，这个是属灵的军装，以弗所书6那里记载的。神的供应永远 不离开神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努力的将神的说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什么是圣所？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的地方，那些大的礼拜堂十字架被拆下来，周围在这里拆，不讲你们拆，家庭教会的礼拜堂他拆，三字教会的礼拜堂他也都拆，没有建筑执照的礼拜堂他又拆，有建筑执照的他又拆，岂有此理，乱拆一通。很多基督徒拼命在祷告，很多基督徒伤心欲绝，流泪很痛苦。我不是不体会，也不是不同情，但我有少少担心，就是很多的肢体将礼拜堂变成了圣所，他以为那个就是圣殿。亲爱的顶姊妹，让我告诉你们，在新约里面的圣所永远不是一个地方，永远不是一座建筑物，永远不是一座建筑物。新约里面的圣所，我就真的很奇妙。记得撒玛利亚井边那个妇人，她在那里 一直担心在这座山还是那座山，耶稣跟她说哪座山都不是，是在灵里面。即使整本圣经，如果你回转头看看神的圣所真正的圣地在哪里，可以在旷野的一块石头上，我们刚才讲雅各的故事，雅各在那里醒了之后说，神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有没有看见？就在旷野的一块石头上，那个是圣所，亦都可能是山上燃烧的荆棘。摩西的经历记不记得？摩西见到那个荆棘，摩西要过去看一下，结果燃烧的荆棘之中有声音出来说，不要过来，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圣地哪里是圣地呢？燃烧的荆棘这块地方怎会是圣地呢？可以是无花果树下，约拿丹还未见到主的时候，主见到他，他在那里遇见主，那个就是圣地。海边加利利海有装了一整船的旁边，那个是圣地。因为彼得在那个时候真是认识自己的败坏，到了一个地步，他跟主说，离开我去吧，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我不配做你的门徒。但就在那里，就在那里，你们有没有看见渔船装满晒鱼？有没有人见过？有见过人告诉我听，有什么味道呢？好臭。然而那里是圣所，任何一个神可以与人相会的地方，就是真的圣所。 今日对你我而言，哪里是圣所呢？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办公室是圣所，因为我经常在那里遇见我的神。我的家是我的圣所，因为我常常在那里遇见我的神。我的汽车是我的圣所。你有没有发现揸车上下班是最好祷告的时间？没什么人吵你，一路揸车一路跟主讲嘢，几咁美丽。到处都是我们的圣所。今日基督教有一些人以为要有活泼的音乐，要有令人兴奋的敬拜，要有精彩的讲章，可以让我们忘记现实生活里面的麻烦，可以找到暂时的安静。但弟兄姊妹告诉你们，挪伯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疲乏困倦，当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圣洁、公义、伟大的神，祂会来遇见我们，祂会来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这个就是大卫的故事。在他逃命的时候，他去寻找神，神就被他供应。第二段十至十五节是讲他逃去加特那里。他逃去挪伯这一段已经有一些不是很低，很落魄，很狼狈去讲大话。他逃到加特这一段怎样呢？我告诉你听，如果说没有面子，大概不会比在加特这个经历更加没有面子。这一段的经历充满了很多奇怪的事。我们第一个要问，大卫是不是脑筋坏了呢？请问他手上拿的是什么呢？是哥利亚的刀，哥利亚的刀。另外一只手呢是饼。你拿了饼，拿了刀，请问你哪里不去？哪里不去？你应该去哪里？应该是哥利亚的老家。这个第一个你要问的问题，大卫你的脑是不是坏了呢？你为什么会去那里呢？有些读圣经的人呢告诉我们，那个答案可能在第七节，因为第七节呢是一个很难读明白的圣经。多益是以东人，以东人不是犹太人，他怎么可以走去圣所呢？第二，他是谁呢？他是扫罗的什么司牧长？问题是圣经找来找去 你就找不到第二个司牧长。到底这个司牧长是做什么事的？圣经学者讲法不同，有些人估呢，他是负责帮扫罗养羊的。但是比较多的圣经学者说他其实呢是扫罗的 CIA 的头。无论怎样，大卫很可能是因为看见多益，大卫知道死了，他以为他偷偷摸摸走去圣所，神不知鬼不觉，怎知道呢，他外父的头号助手已经在圣殿等着他。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对大卫来说呢，走投无路，没有地方去，我要去哪呢？我去哪里？他一会儿随时追上来就没命了。那唯有去一个地方他不会追过来的，哪里啊？去敌人的重镇区，去扫罗是不会去惹麻烦的。不是有一句说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可能大卫去的时候是想着太可怕了，扫罗要捉到我就来没命，快点走，或者走去那里就安全了。请问那里，他走去那里安不安全呢？真是一点都不安全了。加特的王阿吉都几喜欢大卫去投奔他的，因为阿吉王觉得扫罗的女婿都来投奔我，哇，几威风，几咁有面。但是呢，阿吉王的部下就冇人咁谂，佢嘅部手下个个喺度谂，讲笑咩？你唔记得咗呢个人系边个咩？呢、這个人就系以色列百姓唱歌唱嚟唱咩？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嘅嗰个大卫啊！阿吉王嘅部下。不答应大卫留在那里。各位有没有想过呢？哥利亚的老家那个被杀死慢慢的非利士人的亲属，听说大卫来怎样呢？他们鼓掌欢迎啊？没有这回事，大家都想办法什么呢？报仇，你自己送上门来。结果呢，大卫怎么办呢？唯有是装疯卖傻。好可怜，十三节话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装疯癫。注意，在他们手下这几个字告诉我们，大卫虽然还未被捕，但是大卫是绝对被严密的监控，是不是呢？大卫没有其他办法了，没有尊严了，面子都不要了。请问你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见到大卫，你要不要问他，大卫啊，你信心在哪里啊？ 你要不要问他大卫啊？你不是瘦高的吗？你是要做王的嘛？你这样像王吗？人家看大卫不像，请问各位，大卫自己看自己像不像？都不像。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就在这种光景底下，大卫写了一些诗篇，诗篇五十六篇、三十四篇，都是在那时写的。如果我们看五十六篇，五十六篇是非利士人冷嘲热讽攻击他，想要他们的王杀害他的时候，大卫心里边的声音。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金丝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甲。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请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注意第三节他说什么？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看不看见啊？他怕不怕？怕的时候怎么算？倚靠神。第四节说什么呢？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外面真的好像死路一条，外面真的好像死狗一条，然而大卫里面没有放弃对神的信靠。不错，没错，看起来大卫是真正失败软弱，但是因为他倚靠神，神就能够将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将他拯救出来，让他能够感谢赞美归给神。三十四篇是神拯救他以后神、大卫的赞美诗。我们时间不够，顶住会自己回去读。由大卫去加特的故事，这一段的经历就告诉我们，你去读诗篇三十四篇，你很清楚认识一件事，大卫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大卫对神也都有更深的认识。大卫的生命经过重大的失败，带来了成熟，带来了君王的品格，他可以唱出美丽的诗歌。你和我今天这些经历都不能够免去，我们不单只是需要有罗伯的经历，我们也都需要有加特的经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一生的脚步都在你的手中安排，你知道我们需要经历哪些事情才能够成熟，才能够长大。亲爱的主，就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将自己全然的放在你的手里面。无论你将我们带到什么光景，我们都相信你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